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时事广角节目。
纵览国际风云，
聚焦国内时事，
网罗新闻资讯，
透视热点话题，
时事广角。
网罗一周要闻，关注社会点滴，乘上时代快车，纵览国内外风云。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首先关注国内新闻。
3月1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政府工作报告安排，围绕全年目标任务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3月12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看望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报到的新闻工作者。他指出，主要新闻单位发挥主流媒体优势，推出一大批质量高、有特色、鼓舞人的作品，为大会圆满成功营造良好氛围。
3月13号，外交部长王毅同荷兰外交大臣贝伦德森通电话。王毅表示，中国对外政策保持连贯性和稳定性，中方愿同荷方加强交往沟通，增进了解信任，不断深化两国开放务实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3月16号，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的5年规划会让大家看到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发展的目的就是要持续改善民生，同时巩固香港的竞争力，让这个良性循环不断持续。
3月15号，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开设涉企网络辟谣专区。专区将聚焦涉企谣言共治，致力于打造权威、及时、专业、利民的涉企辟谣阵地，为企业健康发展提供坚实助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护航。
3月13号，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表示，中国开展以打击整治网络非法交易野生动植物和禁止使用的捕猎工具为重点的网盾行动2025取得积极成效，严厉打击网络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进一步提高野生动植物保护监管水平。
3月15号，市场监管总局表示，针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315晚会曝光的涉及市场监管领域的违法行为，市场监管总局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部署开展执法行动，全力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查处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3月13号，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表示，为提供更加优质服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将于近期实施在轨升级，升级期间将持续加强对系统在轨卫星的连调连视，服务性能的监测维护，全力确保用户体验。
3月1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正式发布。纲要主要阐明国家战略意图，明确政府工作重点，引导规范社会主体行为，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
3月13号，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5%，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7.9%，船舶和海上风电、海洋渔业等产业的规模位居世界前列。
3月14号，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表示，2025年全国米、面、油、蛋等大宗食品监督抽检合格率99.37%，连续4年稳定在99%以上，食品安全总体水平持续向好。
3月15号，2026年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在上海闭幕。AI 大模型、全屋智能操作系统、家庭能源管理系统等前沿成果亮点纷呈，我国家电企业加速布局未来产业趋势明显。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3月13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表示，全球近10%的遗产可能受到当前军事行动的波及或破坏。伊朗已有4处世界遗产受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人员和文化遗产安全。
3月1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以色列与黎巴嫩立即缓和紧张局势，敦促冲突各方重返谈判桌。古特雷斯表示，军事手段无法解决中东地区危机，只有通过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外交途径才能实现和平。
3月13号，为应对伊朗局势升级带来的能源等商品价格上涨压力，美国财政部发布文件，进一步有条件放松美国与委内瑞拉油气等能源行业相关交易。此次授权扩大美方在委内瑞拉能源行业投资和活动的范围。
3月13号，加拿大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蒂姆·霍奇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致全球能源市场剧烈波动。为应对这一局面，加拿大将释放由加拿大石油行业生产的2360万桶石油，以帮助稳定全球能源市场和供应。
3月15号，为纪念1848年革命和自由斗争178周年，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和平游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表示，匈牙利已厌倦持续不断的危险，渴望平静的岁月，在动荡的世界中将努力让匈牙利成为一片平静的绿洲。
3月1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由于美国需优先处理中东局势，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经暂停。俄乌冲突前线的态势对俄方来说是积极的，但俄罗斯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持开放态度。
关注国内民生，把握时政动态，敞开世界之窗，感受国际风云，以最独特的眼光解读时政要闻。下面请听要闻精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应约同阿富汗外长穆塔基通电话。王毅表示，外部环境越是动荡，地区国家越应加强团结合作，共克时艰，走出一条合作安全、共同安全之路。中方对阿富汗、巴基斯坦冲突一向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中国外交部阿富汗事务特使正在两国之间穿梭斡旋，希望双方保持冷静克制，尽早面对面交流，尽快实现停火，通过对话解决矛盾分歧。中方愿继续为阿富汗、巴基斯坦实现和解、缓和关系做出积极努力。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他表示，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举世瞩目，各国期待通过两会读懂中国，更好理解中国之路、中国之志、中国之理。今年两会最受关注的就是表决通过“十五五”规划纲要，打响接续奋斗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令枪。“十五五”规划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施工图，也是与各国推进共同现代化的邀请函。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科技自立自强，当好世界工厂，也争做世界市场。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为世界经济注入稳定可期的新动能。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强化广告中提示性用语监管工作的通知，部署对相关广告乱象开展为期半年的清理整治工作。
通知确定整治误导性大小字广告等六方面重点任务，要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加大对随意宣称第一、首创、最佳等营销乱象的清理整治力度，坚决依法查处严重欺骗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广告违法行为，积极推动优质广告资源与高品质产品对接，缓解广告主营销焦虑，引导广告活动各方经营者主动摒弃文字游戏式广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与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发布一批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全国两会精神，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价值，努力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桥表示，全国检察机关将更加注重把办案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更加突出运用法治方式，推动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促进形成职责明确、监管有力、协同高效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格局，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聚焦民生，关注时事，评社会热点，论天下话题，欢迎收听时事论坛。今天的时事论坛，我们一起关注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培育发展新动能。
春节 AI 热潮还未散去，养龙虾的话题又登上热搜，人工智能领域惊喜不断。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证明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智生产力已经从前期的技术探索进入规模化应用的新阶段。
智能经济可以理解为数字经济的高级阶段，数字经济的核心引擎包括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侧重数据的收集、存储、传输与处理。智能经济的核心引擎则是人工智能，侧重自主决策，数据从被计算转向能思考。
智能经济新形态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新阶段，政府工作报告连续三年对人工智能加做出部署，今年首次提出智能经济新形态，表明人工智能已从辅助工具跃升为核心引擎，将系统性构建新的经济形态。从国家战略看，这是顺应科技革命趋势，在全球智能经济格局中抢占先机的重要举措。
智能经济新形态新在要素、关系、模式等方面。生产要素是新的，以前生产主要靠人力，现在靠的是 AI。 决策主体是新的，以前是人指挥机器，现在是人机协同。生产方式是新的，以前是流水线生产，现在是柔性制造、按需定制。
总而言之，智能经济新形态以 AI 为动力，数据为关键，算力为支撑，通过人工智能加深度融入实体经济，让智能技术真正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而不只是简单的辅助工具。
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需要将应用作为牵引，只有让更多智能终端、智能体更快走进千家万户、千行百业，才能让看不见的算法、算力与模型变成触手可及的产品与服务。要聚焦实体经济等重点领域，加快智能技术普及落地，通过丰富场景供给、优化产品体验、降低使用成本，持续释放 AI 在提质增效、便民惠民、产业升级中的强大动能，以应用牵引创新。
打造开放协同、共建共享的 AI 生态体系，是智能经济新形态从单点突破走向全面繁荣的关键。大力建设人工智能开源社区与公共技术平台，开放模型、算法、工具和数据资源，目的在于破除技术壁垒，降低创新门槛，让更多企业、科研机构、开发者等多元主体参与进来，形成产学研用紧密联动的创新生态，才能激发更多创新活力。
要把算力基础设施作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的地基， 算力是人工智能的动力，是智能经济的重要基础，筑牢算力底座才能支撑新形态行稳致远。加快建设超大规模智算集群，推进算电协同，将为智能经济新形态搭建最坚实的动力基座。推动算力网络普惠化、便捷化供给，让算力像水电一样即取即用，才能支撑智能经济高速高效运行。
智能引领、万物互联、全域赋能的新时代正在加快到来。智能经济不是遥远的概念，而是就在我们身边的事实。它正润物无声地走进各行各业，走进千家万户，重塑生产方式，改变生活品质，提升治理效能，不断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一幅智慧赋能、人人共享的发展新图景正全面展开。
报道实时追踪，分析新闻背景，透析社会热点，评说大众话题，欢迎收听焦点评说。今天的焦点评说，我们一起关注：小家电过保即坏，企业不应转嫁售后责任。
近年来，小家电刚过质保期就坏，坏了找不到地方修的问题持续引发消费者不满。有广州的消费者花了1000多元购买的某知名品牌电饭锅，坏了之后根本找不到官方线下维修点，客服称必须寄回厂家维修，且要负担来回运费。还有的消费者购买了该品牌小家电，卡在刚出质保期的节点坏，遭遇客服的推诿色责。
消费者的烦恼折射出一个现实问题，一些小家电过保即坏，坏了难修，让消费者陷入用不了还舍不得丢的糟心境地。而这一切的背后是企业售后责任的严重缺失。
2025年，从全国12315平台接收的诉求中，可以反映出消费者维权诉求主要集中在规模较大、服务覆盖面较广的平台与企业。一些小家电行业的头部企业在市场上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这本应意味着更大的责任担当。然而现实中，消费者遇到问题时，客服反复推诿，售后层层设障，线下维修网点持续收缩，企业在销售时攻势凌厉，在售后时却步步后退。这种重销售轻服务的做法，损害的不仅是消费者权益，更助长了行业中的不良风气。
为产品提供质量保障，畅通售后渠道，是一家企业维系市场信誉的基石。消费者购买产品，不仅是为其使用价值付费，更是为一份用得放心的承诺买单。对于过保即坏的质疑，对于没地儿修的抱怨，企业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逼迫用户降低维修意愿，忽略甚至无视售后责任，只能一点点透支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
当前，质量强国建设正对企业提出更高要求。早在2023年印发的《质量强国建设纲要》就明确提出，让人民群众用得舒心。这种过保即坏、坏了难修的现象，显然违背了用得舒心的惠民导向，侵蚀了质量信誉的品牌根基，背离了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方向。行业头部企业更应该拿出应有担当，以耐用产品和便携售后回应消费者期待。
要赢得消费者的认可，企业就要坚守诚信底线，严把质量关，规范经营行为，做到优质售后，主动扛起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责任。任何企图通过套路欺诈、漠视质量等方式牟利的行为，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市场的淘汰。
同时，构建常态化、制度化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也至关重要。健全常态化维权机制，要筑牢监管的长效防线，推动监管从事后救火转向事前防火，利用大数据监测等现代手段，实现24小时在线监管，对违法行为露头就打。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紧盯消费维权热点难点，强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切实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健全常态化维权机制，更要凝聚全社会的共治合力。消费者要增强维权意识，主动留存证据，依法维权，既做消费的参与者，也做市场的监督者。媒体、行业协会等机构要切实发挥监督监管作用，曝光违规行为，宣传维权知识，营造人人关注、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实现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常态长效治理。既要有法律监管的雷霆万钧，也要有社会共治的细水长流，才能让消费者感到公平与温暖，为市场的健康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新闻一线由我呈现，欢迎收听新闻直播间。近日，055型驱逐舰、109舰东莞舰、110舰安庆舰同步入列。两艘新锐战舰入列后，随即奔赴东海某海域，展开首次海上实战化训练。短短数年，万吨大驱家族已壮大至两位数规模，实现三大战区全域覆盖，进一步完善海上作战体系布局。这一发展标志着，无论是在近海防御还是远海护航、联合作战，中国海军都具备更均衡、更强大的体系支撑能力。向海图强、向海而兴，装备规模稳步增长的背后，彰显着人民海军坚决守卫海疆、维护国家主权与海洋和平的强大决心。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广角节目，这一时间段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荣华、彭青、康卫、思琪，校园广播2026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及其邮箱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是道别的嘴，说的誓言。